听命如骨。韦公盘踞在山西新绛之城的守堤，维持一个多月，大小五六战，虽然付出不少代价，却没有把敌人赶尽杀绝，大家感到非常遗憾。更不幸的是，敌人增援部队由北南下，企图打通蒲铁铁路，七月初已占领闻喜县城，这样我军三面受敌，处于被反包围的境地。这是用兵大忌，总指挥为了保持长期战斗力，命令三军突破喜闻敌军的封锁线，进入中条山。以上的军情和战略，为了军事秘密，军长并不使我们知道。师长给各属单位书面的命令非常简单：七月六日黄昏，向距离师部约二十里的某村集结待命。可是副官长却与耳语将秘密告诉我，今夜至少要出走八十里。我把这个秘密转告给雷神父，他大不以为然，把脸一沉，向我说：“就是你胆小，顾虑那么多，你去看命令。”我心里虽然不服气，外面却不敢说什么。黄昏时分，我们救护队随师部各单位开始转移。雷神父先是一马当先，率领修士和队员走上了征途。我因为照料一部分特别的伤员，落后了一段路。及至到达某村的时候，戴德修士在村口向我们招呼说，雷神父和一部分修士已经找到民房，进入闷乡。我听了大吃一惊，随戴德修士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雷神父的住房。我把他喊醒，告诉他师长等早已离开此村，转移很远了。他半信半疑，到街上一看，果然队伍都朝别的方向走了。他无话火说，也就跟着大队上路。原来师部各单位确实在这个小村外广场集结了片刻，但师长高级支援骑着大马来到后，师长马鞭一挥，便又连夜赶路，而雷神父竟找了民房睡觉了。我们走了整整一夜，所幸天还未亮，我们就走出了危险区。据向导说，我们突破封锁线时，距离敌军哨兵只有五里远。假如神父和一部分修士与大队失掉联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天明后，大队并未停止前进，我们已走了百余里，还没有扎营的迹象，也不知道行军的目的。七日下午五点左右，到达中条山一个重镇岩掌镇，师长才命令扎营休息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，以恢复因远行而失去的体力。到了岩掌镇当天，我向雷师傅表示他死拼命的后果感到后怕时，他还是不满意我的作风，向我说，军人以服从为本，修士以听命为先。我不说你今天的顾虑不对，但也不应顾虑太多。我向雷神父鞠了一个大躬，结束了这一场小小的争执。